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在地上能够跟随你，是因为你将你的话不断地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不断透过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是与你同行，是透过你的话，是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愿主继续地用你的话来赐福，来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走稳天国的道路，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新的一课，22课。那我们今天讲以赛亚书的第40章。那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呢，开始一个我们叫做比较全新的篇章。那这个全新的篇章是区别于前面39章，然后到了40章。那在40章的这个前面4章呢，我讲过，专门讲到王这件事情，讲到西西家王，当他做王的时候，人的王有什么样的有限。然后呢，进入到40章以后呢，就进入一个全新的基督做王的这么一个教导。那在这个前后的转变的当中呢，有人说呢，前面39，后面27，那刚好是旧约和新约的分界线，一共66卷啊，旧约39，新约27。那以赛亚书呢，如果你按章数来分呢，前面39，后面27章，66章啊，有人这样说啊，但这是一个说法啊，也应该说是一个巧合，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啊，原来没有分章节的。原来都是从头写到尾，是后来以后的人把它分了章分了节，为了查找的方便说这个分章分节以后他是故意的吗？我看也不是哈，也确实比较巧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就好了不需要过多的去衍生。但是呢，确实是从以赛亚书40章以后开始一个全新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呢，是对以色列人，也包括对所有的后面的蒙恩的外邦人所做的一个教导。那在这个教导当中呢，他开始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讲到上帝的救恩，讲到救主基督在53章会达到最高点这个救主基督怎么样受苦受死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那个将来的预言。那个将来的预言对以赛亚来说是700年以后的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那那件事情呢，实实在在发生了，在历史时期。那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当他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对于当时时代的人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真的会发生吗？信心的挑战。那对于后来我们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当然我们信心和那个时代不一样，已经发生了，你要不要信？那个时代是还没有发生，你信它会不会发生有一点区别。那当然，那个前面的信心挑战是对已经蒙恩的犹太人来说，那对后来说，可能很多人是不信主的。那在这一个40章开始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救主基督。那在这个主题到后面一直连续到66章到新天新地在这个主题的当中呢，我再次要强调呢，在这个当中有关耶稣基督救主的这个主题，有3个方面的意义我们要来看。一个方面呢是时代的意义，一个方面是民族性的意义，一个方面是个人性的意义。那耶稣基督降临，他呢是一个时代的事件，在公元我们现在看前2000年公元开始的时候，在以赛亚以后的700年，它是个时代性的事件，但是呢它也有时代性的意义。什么叫做时代性的意义呢？虽然耶稣基督是时代性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它涵盖人类历史所有的时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涵盖。因为上帝造宇宙万物造人，要实现他创造的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换句话说，宇宙万物和人类之所以存在，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耶稣基督这一个救恩。好像我们到外面去露营，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要烧烤的一个炉子，用石头堆放柴火，最后呢你这个食物烤好了， 这个东西就废掉了，没有用了，因为呢你已经得到你要的食物。那上帝造宇宙万物造人好像这样，他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在地上暂时预备宇宙万物和世界的生活，要把这些人塑造以后带到天国永恒的里面。当这件事情完成以后，这些所有的器皿就废弃，就没有用了。所以在彼得书信说呢，在末日的时候，所有行使的全部要烧毁，全部都不见了，那只有遵行主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从这个主题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好像是个时代性的事件，但他却涵盖整个人类历史所有的时代，从开始到末了。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还有时代性。时代性是什么呢？在耶稣基督涵盖的所有的时代的里面，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和这个救主的关系。在中国民族性来说，我们只有在近代这个时代才和这个救主有关系。对犹太人来说，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就有这个关系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呢现在才有，我们被他们甩了4000年。然后呢白人啊，西方的这个亚弗的后裔，他们呢有2000年的时间和他们有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晚的啊，但是呢你只要和他发生了联系，你就和上帝那个永恒的救恩有关，就在上帝创造过程的当中，我们人生有了意义。我昨天讲福音信息特别讲到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你和上帝所创造的终极的目的和永恒无关，那个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如果你有关了，你那个价值就有了啊！这个是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时代性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时代的人包括民族都有不同的意义。哦，那意义是一样，为什么有不同的意义呢？因为不一定在那个时代的当中那些人真正得着了基督的救恩，他们可能会抵挡。那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人的这一个光景和困境的里面，包括我们在讲福音，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听，有的听有的不听，包括有些人已经进入到教会，我们教导圣经给他，有人听有人不听。那这个情况就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同样是属于上帝的选民，有人听上帝的，有人不听，有人跟随上帝，有人抵挡他。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涵盖的这一个主题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真正实现。那如果你没有听到福音，耶稣基督救恩和你没关系。如果你听到了福音，它一定和你有关系。那这个关系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价值，是我们和上帝的互动。那我讲了这个以后呢，我再讲另外一个意义，叫做民族性的意义。对于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对他们有民族性的应许，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前面这个时代性的意义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呢，如果我们以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在他降临以后才产生意义，这个以为是错的。所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从以赛亚书40章才开始，从耶稣降临以后才开始，不是啊，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上帝对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是耶稣，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都是亚当。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没有承接亚当的后裔那个罪，他是无罪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那这个界限分出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创世纪就有了。那到犹太人他们成为选民以后，他们民族性有这个救恩。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有民族性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雅各家啊，以色列呀，是讲的民族性啊。我们很多人说哦，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是讲到信心的本质，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在圣经的应许的当中，还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这个呢，是独属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 我们这个观念要清楚以后呢，我们再看圣经的预言，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否则我们会不清楚的。那句话到底对谁说的，对谁有意义，我们就不清楚民族性的意义。那在民族性的意义的同时，还有个人性的意义。那这个个人性的意义，在耶稣基督时代性的这个意义的当中，民族性的意义的当中和个人性的当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什么叫做都是有效的呢？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我们虽然属于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有民族性的救恩，但不等于他属于以色列人他一定得救，因为他没有切实的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真正的生命的那个恩典，他没有得着。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以赛亚书讲过，以色列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是讲到在那个时代多数犹太人是被弃绝的。那如果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从出埃及算到整个世界末日，从整个数量来说也是多数被弃绝的。所以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意味着因着选民的身份他们每个人都得救。然后我要再讲，虽然我们都是进入到教会都叫做信徒的，不等于每一个信耶稣的都得救。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说只要你信了耶稣受了洗你就等着上天堂吧，你大概不能这么说。只要你信了耶稣受了洗，每个礼拜参加一次这个主日敬拜，你一定会上天堂，你大概也不能这么说。你显然觉得这个不是很靠得住啊，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很靠谱。那因为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的救恩，这个是在圣经也包括在我们心灵深处，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的尺度，真信和假信，信的对信的错，那这个呢信还是不信，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个人性的当中呢也有，所以当我们这三个意义我们把它设立好以后，你再看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他在讲的时候呢，他这几个方面都包括，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时代性、民族性、个人性，这三个因素都在里面。 OK， 那如果这三个因素都在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产生的影响是，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上说上帝的救恩要临到耶和华的百姓，然后我们就欢喜快乐说这下我肯定得救了。 Wait a minute， 没有啊。那你把它应用到个人性的当中，那个呢就不能划等号。上帝的救恩临到他的百姓，这是讲到群体性，也叫做民族性，但不意味着临到以后每一个个体在这当中就等于都得救，这个呢就不对。那这个原则呢就和前面讲的时代性、民族性、个人性这个概念你把它理清楚，然后我们再看经文呢会看得比较清楚。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在哥林多的前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那保罗呢用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得救的情况成为外邦人的教训。他怎么教训的呢？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哈，以色列人他们是受洗的，虽然没有这种我们的水洗，但从意义上来说从云里海里都受了洗了，然后并且都吃一样的零食，一样的哈啊，不能说这个人没有得救，上帝本来就没有让他得救，不是这样哈，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在这段书信的当中他讲到都是一样的，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种子是一样的，但长出来可能是败子并不是麦子，要看长的过程你到底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啊。我们在圣经上也得要看清楚哈。然后他说呢都是一样的，都喝一样的灵水，一样的啊，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到没有啊？以色列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保罗说他们就是靠着基督的。基督救恩不是在基督诞生的那一个时刻后面才有意义，它涵盖整个人类历史啊，都有的。然后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这个但和多半是什么呢？虽然都是一样的，但结果呢是多半他们都是倒闭，不合神的喜悦。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喝了一样的灵水，依靠一样的灵磐石，但是呢有一多半的人不受上帝的喜悦，在旷野倒闭。那为什么呢？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不是本来就预定他不得救，不是的啊，是他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半以上的人他们贪恋恶事。第七节，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这都讲到什么？他们虽然在上帝面前蒙恩，却没有按照上帝的恩典去回应他。那上帝的恩典是领人悔改，不是叫人放纵的。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才会造成这个结局，然后一天就倒闭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所试探的。啊，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所发怨言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那这个是对所有的个人性的借鉴。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那些的人在这个民族性的当中虽然蒙了恩，但是那些的个体因为这些事情被上帝不喜悦，被上帝弃绝，成为后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外邦信徒个人性的警戒。这是问题。那这个警戒是叫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归到主的名下，你们不要重蹈覆辙，因为那件事情在以色列当时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结局很不好，今天你们不要再重复。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救恩的时代性、民族性、个人性。那这个重要性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圣经，我们怎么样在个人的个体上对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的坚守得住啊。所以有信徒分享说这个基督信仰是一个很自私的事情啊，这个用词不是很准确，但是意义呢是差不多的。基督信仰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事情，你跟上帝个人的关系，你是一个个体，和上帝个人性的关系上帝所喜悦。当你和上帝个人的关系对的时候，你才会对别人有益处，你才会对别人有正面的益处。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我们背逆神，神也会用我们对别人有益处，但是我们是被弃绝的。所以呢，那个呢也不叫做自私，应该叫做非常个人性。当你有这个个人性，你和上帝的关系是对的，你真正爱神，你也必定爱神所爱的人。这个次序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看到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宏大的，好像整个普世救恩的那么一个论述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定位要准确。在上帝这一个宏大的普世救恩的当中，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到底在哪里？这是重点。那在这个点上，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因为至少在我所认识的啊，所了解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很多人对圣经是有选择性的。所有祝福的话都是对我说的，所有责备的话都不是对我说的。所有祝福的话都是成为信徒的人得着的，所有咒诅的话都是不信主的人的。这样的定论预设 不对。那我们首先回来说，圣经真正有意义的话都是对信徒说的，对外邦没有蒙拣选的人，圣经也说，但是他们没有意义。那这个意义到我们当中是否产生，对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他喜悦或者不得他喜悦的这两个方向，那就看我们是否接受哥林多前书保罗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教训对我们传递的信息。那这一点就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要讲这个前面这一段呢？那这个对圣经的定位很重要，当我们读圣经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好，那有了以后呢，我们看40章。40章呢主要分两半部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1节到11节，讲到呢上帝要做什么。那后面呢12节呢一直到最后呢讲到人应当怎么回应上帝的作为。那它是一个涵盖性的，是后面整个的新的篇章的开始当中第一章。那在第一章的当中，两个重点都讲上帝要做什么，人应当怎么回应上帝。那这件事情的原则实际上从信仰开始一直到整个过程到末了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所以新的篇章开始不等于上帝改变了他做事的原则，没有这个事情啊。我到今天还听到有人说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华人信徒。那我再次强调，如果旧约没有恩典，没有人可以活到新约，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活着。上帝的恩典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有恩典的。当上帝跟亚当夏娃讲他将来的作为的时候，那是含着恩典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没有基督的恩典，我们没有人能够活到现在。那没有什么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这种说法是严重的错误啊！我们一定要更正这种的说法，那个对读圣经都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影响啊，这个不对的哈。所以上帝的作为，他的作为和人的回应这两个部分。好，我们先看上帝讲他的作为，40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我请问这句话是在对哪个时代说的？这句话对哪个时代说？大家有自己的观察吗？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哪个时代的人说的？可能呢，我们在这个点上要看哈，因为呢，当以赛亚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还在，还没有被掳，到后来才被巴比伦摧毁的，现在还在。然后这时候上帝说呢，他们罪已经得赦免了，他们已经受完了一切的责罚，加倍受了责罚，这事儿已经结束了。结束没有？没结束。所以对哪个时代说的？对一个跨时代说的，是一个民族性的时代说的。这个时代可以到从巴比伦回归，你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可以到耶稣降临，你可以这样说。从民族性的这个角度来说，这句话直接指向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你说这句话跨了多少时代？跨了很多的时代。然后我们对这些经文的理解，你就会比较准确，你有一个正确的时代性的判断，对经文的理解会准确。因为我们每次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个人性的引申，个人性的投入，这句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在时代性看准以后，我们个人性的联系才会准确，否则我们会不准确。好，那讲到上帝对他的百姓，他对耶路撒冷，这个是什么？民族性的，不是个人性。民族性，民族性的里面有个人吗？有。但是呢，如果民族性和个人性这两个能划等号，不能划等号。 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七年大灾难以后，那个民族性和个人性才划等号。在那个之前，以色列民族性、个人性都不能划等号，没有。所以呢，要看哈，征战的日子已满，罪孽已得赦免，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受加倍的受罚。那我问这个问题，经文里面说呢，征战的日已经满，他的罪已经赦免了，然后又说呢，他们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他罪到底赦免没有啊？赦免以后为什么还要受罚呢？赦免以后为什么还要加倍受罚呢？到底这个罪赦免没有啊？啊，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我说呢，你必须把民族性一直用这个角度和个人性同时和时代性来看以赛亚的话，否则我们会看晕掉的，我们会看不懂啊。那这个里面有时代性，有民族性，有个人性，加倍受罚。那首先我们要看蒙赦免的这件事情，讲的民族性。那加倍受罚这个词也讲到民族性，也讲到个人性，这个都有。赦免和加倍受罚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呢？这是上帝对他选民的原则，对所有信徒的原则。在先知书上，上帝说，在万民中我只认识你以色列，所以我必追讨你的罪。那这句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哦，在万民中我只认识你，所以我必追讨你的罪。被上帝认识好像有一点不好哈、啊。被他认识，他必追讨我的罪，那不认识就不追讨我的罪，我就没事了嘛，是吗？被上帝追讨罪，从这个上帝最认识的这个语境的来说，他要刑罚你，要惩罚你，让你悔改。如果上帝不认识他，就不是追讨他的罪，是审判他的罪，那个就不是受罚，那个受末日的审判，没有机会被上帝惩罚。能够被上帝惩罚，有机会悔改，因为耶和华认识你，因为他要让你在他面前活出他所喜悦的圣洁的生命。那这一个点是在这个里面所表达的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上帝赦免我的罪，所以呢，我就罪就可以随便犯了，我犯了罪也没有后果，也无所谓了，反正上帝赦免我了。这个逻辑错的，因为上帝认识我，他赦免我，所以他必须要惩罚我的罪，让我在罪的当中悔改，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看到哈。所以大卫他犯了奸淫，然后上帝派先知拿单跟大卫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你的罪。那你在这个原文的当中看得比较清楚，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你的死罪，这个死罪是讲到永恒的审判，但是他必追讨你的罪，从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坐在拔示巴，坐在乌利亚身上的事情在你家都会发生，而且是加倍发生。最后他们家死了两个，他杀了一个乌利亚，你看到。所以上帝是这样子来对大卫，对他的选民。那这个是以赛亚所传出来的对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我们在对照前面的以色列人犯罪被上帝惩治，一路惩治到现在，那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不是到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上帝突然改弦易张哈，原来对你们那么严厉，后来算了，没关系了啊，律法时代结束，恩典时代开始，没有这回事情，这个原则没有改变。 OK， 好。然后第三节我们很熟悉，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些山洼，大家这话一听就很熟悉了哈，是许约翰。在以赛亚的时候，他不但预言耶稣基督， 他也预言施洗约翰。那这个施洗约翰也叫做上帝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啊，在最后的马拉基书所讲的。那这个呢是讲到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是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并不是以利亚亲自来。这个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天使对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讲的，那这个是好像以利亚一样做先锋，大有能力为耶和华预备百姓，施洗约翰。那当以赛亚预言施洗约翰的时候，我再次说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意义？我们国家要毁了，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上帝对西西家说，好了，我这个时代我不惩罚你，但你的后代一定完蛋，已经讲过了。然后又讲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意义？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在哪里？个体性，个体性的信仰从开始到末了一直存在的，在任何悖逆的时代，在任何整体信仰垮塌的时代，个体性一直有意义有价值。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守住你个人的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要被时代裹挟，不要被某个群体裹挟，那个你是完全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这个个人性是什么？是我自己跟随这位独一的上帝，我不是跟随一群人，跟随一群乌托邦。所有的人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当我们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着世界走的，就是跟着一群人走的，主流啊，这些人声音比较大，这些人比较厉害啊，所以我就跟着他，这个一定会跟错。你一定要自己跟随上帝，然后让上帝告诉你，你应当在哪一个敬虔的群体的当中跟随他，这个才是对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自己要个人性的与神同行，然后上帝让我们在哪一个属他的群体和教会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与神同行的在一起跟随神携手向前走，这个是对的信仰。所以这一个次序的不同，要点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每个个体啊。那这一段呢，因为这个四十章内容还蛮多的，我就不把它细讲了。讲到施洗约翰来，那为什么会讲到坑坑洼洼，为什么讲到这么多的这个要修平要天平呢？讲到什么呢？讲到信仰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在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信仰的当中一大堆问题，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很多人绊倒，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使他们没有办法走正确的信仰的道路，他们中间半途而废了。那上帝说这个会修平的，信仰的路会修平的。所以很多信徒说走信仰路真不容易啊，好难呢，是吗？但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人很清楚的坚定的跟随神，上帝会亲自修平我们信仰的道路。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跟着上帝走正确的信仰的路，还是跟着人走错误的路？耶稣讲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你要跟着瞎子走，你当然会跌在坑里。个人性在时代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走对路，上帝会修平这一切的道路。好，那第六节第五节讲了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讲到神的作为，神会差派施洗约翰，神会给信的人开道路，然后让他们走对信仰啊。第六节开始讲，你喊叫吧，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头如草，他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大家看到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不是自然现象，是耶和华的气要吹在其上，是耶和华要让它枯干，上帝在掌管整个的过程。包括那些离弃神，也不是说上帝就没他办法，是上帝弃绝他。 包括这些所有的不信主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我昨天讲的亚历山大，包括凯撒，上帝的气吹在其上，他再强大，在人看起来再荣美，他也一样枯干的。上帝绝对的掌管，讲到这个，地上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就像草一样，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他用比喻来讲到上帝的作为，讲到人的本相，讲到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能够听到他给我们的带领。那第九节报好消息给西安的，那这个呢在新约书信当中你看得很熟悉的哈，啊，所以这个隔了700年以赛亚已经这样写。那新约书信它是不是参考以赛亚书呢？可能性有，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啊，会发出同样的信息。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重点讲的有两节圣经哈。第一个是10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大家看到哈，两样都有，神的大能，他掌权，有他的赏赐，有他的报应，都在他的手上。那这个不单是神的权柄，也包括人对神的回应，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结果。他会赏赐，他会报应，在罗马书也说，赏赐在我，报应在我，都在他那里。那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是得他的赏赐，而不至于落入报应啊？这个是要点。好，第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后面那1/3句很重要哈，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那前面那两句呢，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他是上帝，一个是羊是神的百姓。到最后这一小段呢，出现另外一个角色出来，有一种人是如养小羊的，然后呢他呢会被上帝慢慢的引导。在讲什么？在讲教会的牧者啊，教会的牧者是上帝设立如养小羊的，为什么不如养大羊？为什么不如养成熟的羊？为什么如养小羊？为什么这样？因为羊一旦成熟以后，直接接受上帝的如养。上帝他是真正的大牧人，他是唯一的牧者，但是小羊阶段需要上帝所差派的牧者去乳养他，这是重点啊。所以教会我们会设立长老，这些长老可能是在教会里慢慢成长的，但是成长到的一个地步，你会和教会的牧者一起来乳养教会的小羊，你会成长的，你不会一直是被乳养啊。如果到了上帝带你到成熟的地步，你也要。然后呢，这些乳养小羊的是怎么乳养呢？是慢慢的被上帝引导。乳养小羊的可不是靠自己啊，牧养教会可不是靠长老和牧师自己啊，长老和牧师是被上帝引导去乳养上帝的小羊。教会牧养的体系，上帝的救恩和他设立教会牧养的体系是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强调这句话是要提醒大家，读了以赛亚书，上帝的救恩一来，这下子万事大吉了，全部搞定了，上帝救恩临到了，他发声，他的大能临到，他发预言，恩典临到，好了，我们全部搞定了。不是这样哈，上帝的恩典是这样实现的，他会乳养他的羊，然后还会引导乳养小羊的。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方式是被他乳养，并且被他所设立乳养小羊的人带领，这是上帝 对人的恩典和救恩的实现。所以以赛亚书所传递的信息是准确的，从上帝来的信息。我们这么看啊，所以对于一个信徒，你怎么看教会？对教会的牧者和长老，你怎么看自己？怎么看教会的信徒？那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自己要知道，我是真正慢慢被上帝引导吗？去如养小羊吗？为什么叫做慢慢呢？上帝的尺度，因为人会急呀。我恨不得你今天信主，明天就成熟了，是吧？我这样我就免了麻烦了，是吧？我陪伴你走过好多年，好辛苦啊！啊，你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挣扎，那慢慢的长大了，我很累啊，我要陪你一起哭，一起笑，我很累啊。但是呢，那不是生命的正常的途径。生命正常的途径，它必须经过流泪谷的，它才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子来。所以你要慢慢的濡养它，你要陪伴它，让它在神的道德当中不断的成长，有一天它会成为成熟的羊。这是教会。所以上帝用他的方式来带领所有的人，啊，是这么一个结构。好，那后面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人对上帝的回应。前面讲到神的作为，神他的恩典临到，要改变整个以色列选民百姓那种的败坏、信仰混乱、整个生命颓废的一个光景，被上帝复兴起来了。然后上帝要施恩，要差派人把路清平，然后呢，他亲自牧养，这些都有了。有了以后，人应当怎么办？十二节，十二节讲了几个重点。第一，要讲到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全能了。这句话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那以色列人原来没有认识吗？他们有没有认识原来认识神的全能啊？他们头脑认识，他们生命不认识的。他们读了圣经，诗篇上大卫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生命上没有认识。那什么叫做认识，什么叫不认识？我们来看哈，谁用手心啊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量山岭，用天平啊平冈岭的啊，这个是讲到神的作为。后面呢，就讲到说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神。他说什么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与他商议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重点在十三和十四节。有人这样干吗？有人可以测度神的心吗？神是这样说的，神是这样想的，这是神的意思。有人这样说吗？这是神给我的意象，你听到吗？我得到了神给我的意象，听到吗？然后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上帝啊，你这么做好像不太好，圣经这样教导呢不是很好，会让人觉得反感。哎，我给你调整调整，我把圣经的话做一些的调整，我参与一些的东西呢，让人比较容易接受，是不是能够帮助上帝你能做好你的工作呢？有人这样干吗？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呢？这样做不公平，太没有爱心了。对这样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态度，教会应当这样，这个才是公平的。否则上帝的身份在人面前看起来没有慈爱，对人没有足够的公平。所以呢，我们要改一下，这么做比较好。听过吗？又将知识指教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这样做福音事工不太行，这样牧养教会建立教会没有效。我给上帝出个主意啊，你原来的使徒所设立的这个教会的规矩啊，在教会当中的这样一个前面的一个建立都不是很有效，我给你出个主意，用现在的营销学比较管用，用现在的市场学比较管用，我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教会，我使你的国更加的扩大。上帝，我的主意比你主意好， 听到吗？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上帝在这里面用这两节圣经把人和他的互动当中所发生的错误涵盖出来。 OK，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面对上帝的时候对上帝的全能的认识都有问题。好，第十五节和到后面我就不读了哈，这个都是讲到人的有限。后面讲什么呢？讲到我们对神要有清醒的认识。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和他比较呢？再讲到偶像，那很多人说我没有拜偶像啊，我拜独一的神呢、啊，真的吗？真的拜独一的神吗？你真他以他为你独一的权柄和独一的依靠吗？真的吗？没有偶像吗？某个人没有成为我信心依靠的唯一吗？某个教会能够成为我信心依靠的独一吗？某个宗派我离开他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信主了吗？是这样吗？真正依靠独一的神吗？有偶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吗？这是问题啊。好，第二十一节再讲另外一个，讲到神的能力和人的比较。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你们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吗？那这句话呢更是对以色列选民说的哈，外邦人没有听到过，没有听见过的，不知道的啊。以色列选民才是曾哈听见过哈，然后起初地的根基。那在二十二节我稍微强调一下中国背景的，我要强调一下，他讲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这句话是在公元前700年前讲的。在公元前700年，中国人对整个世界和地球的认识是相当浅薄的，天圆地方的，有地级可以去的哈，我们在海南岛叫天涯海角哈，你走到那里就走到地球边上了，是吗？在公元前700年，以赛亚就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那个词在原文也叫做一个穹顶，是个圆的，神在那个之上 above that。那个时候就有地球的概念的 circle of the earth， 是吗？那如果你再往前面追，到约伯记，比以赛亚书还要早，它没有年限，至少公元前2000年、4000年以前，约伯讲过，神是坐在地球的，他在把地球悬在虚空之中，这上帝把大地悬在虚空之中，是地球哈 ，hand the earth on nothing。约伯说上帝把地球悬在虚空的里面，这是公元前至少2000年以前从圣经里面约伯讲出来的话。信上帝，上帝对整个宇宙万物的掌管，对人的渺小，你从圣经里面看出来人的认知靠自己是多么的有限，相信自己，相信人所谓的科学是多么的浅薄，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地球大圈之上，神坐在上面看着地上的人如同蝗虫，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比较有意义哈。好，那我往后面走哈，时间的缘故第二十五节讲到比较，你们拿谁跟我比较，讲到信心哈，你们和谁与我相比，谁与我相等呢？然后看天地万物哈，我要赶时间了，不多讲。那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应许。雅各说：“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讲到神的应许。那这个为什么要雅各说呢？他以民族性的角度来讲，上帝好像不理我们了，上帝把我们丢弃了。那上帝说：“我从民族性的救恩来说，我并没有忘记你们。”你看到啊？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看的更多一些，他们被掳70年，后来有400年的静默期，后来2000年失去家园， 我们都看到哈，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看得清楚。那雅各说，上帝完全离弃我了，上帝根本不管我。上帝说，不是这样，你看到。所以圣经里面的话不得了的，以赛亚讲的话横跨整个的，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这是很重要的话。好，后面呢讲到上帝的能力，讲到什么呢？你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他并不乏倦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能力是无限的，智慧是无限的。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能力和智慧是无限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会不会慌张害怕呢？我们会不会发生一个事情以后说，这下来不及了，这下糟糕了，完全失控了，完全没有盼望了，我们会这样认为吗？上帝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我们无法去体会的。在我们人，我们信徒地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我说没有一件是失控的，没有一件。讲到信心，然后最后讲到信靠。29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首诗歌我们很熟哈，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信靠，这个必然性是这样实现。要点是什么？关键词，那等候耶和华的。等他吗？等不了了，我要自己赤膊上阵了，那你就乏力了嘛，你就无法上腾了，就趴下了嘛。等候他的，等得了等不了，凭什么等？凭着信心。信谁？信这位智慧无法测度、能力无法测度的上帝，你就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也一样。我们教会在设立长老，在治理，在一个艰苦困难的环境当中，我在等，我在等，我跪在神面前等，不容易啊！我盼望能够得力，不等一定灰心呢，就没有力量了。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很多的内容我很多我把它跨过去了，因为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那这个里面讲到的非常重要的神的作为他要做的好像是一个新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持续，好像是一个新的时代。那在这个新的时代的当中，真正属神的要接受旧时代的教训，然后在神的新的时代当中，你不至于重蹈覆辙这个是重要的。好，我们快快过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神安慰百姓，征战已满，因为罪加倍受责罚而赦免，是指当时的选民吗？这是民族性的哈，这是民族性的如果我们个人性犯罪到一个地步被神责罚，有可能被赦免，好像大卫，但也有可能被神弃绝但民族性的是绝对的。好，第二，先知预言有人在旷野喊预备耶和华的路，是施洗约翰，对当时有何意义当然有意义了。对当时的意义就是讲到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那施洗约翰是讲到基督的降临，那基督降临是整个人类历史救赎的核心，所以如果上帝让基督降临，他的救赎绝对不改变，并且一定会实现。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根基，耶稣基督。好，第三，神叫人喊叫，凡有血气的都如草枯干，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对人有何意义？靠自己了，和靠神，靠神的话神的话永远立定对圣经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好，第四，先知预言好消息，神不必亲自牧养自己的羊群，神是如何实现亲自牧养的？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然后把他的羊抱在他的怀里，神是这样如养的。 说这个小羊是神抱在怀里，他又用引导小羊的去慢慢的牧养，这两个同时存在。 OK， 好，第五，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做谋士指教他教训公平和知识，有人会这样做吗？我刚才讲了，有很多人这样做，从开始到末了，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这样做，给上帝出主意啊，改变上帝的做法，在上帝的作为上锦上添花，他做的比上帝更好，人一直有这个问题。 OK， 好，第六，神教先知说疲乏的赐能力，软弱的加力量，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了，你只要真的按照上帝心意这样去等候他，你一定的等候他的，一定的，那个等候是凭着信心，上帝的信实一定会实现。好，后面天空体，第一个，上帝弃绝犯罪的以色列百姓，上帝拯救犯罪的以色列民族啊，也叫做国度也可以，以色列民族上帝拯救的，但百姓会被弃绝。好，要分清楚民族性个人性。第二，上帝对选民的拯救必定实现，上帝对万国的拯救必定实现。以赛亚书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这些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是外邦人。第三，信徒要看清作为人的本相，信徒要看清作为人的盼望。我们作为人的本相，我知道是以软弱的，我盼望的是什么？既然知道人是软弱的，就不要在人身上有盼望，盼望掌管万有的神。第四，上帝的拯救来自赐给救恩，上帝的拯救来自赐给牧养，上帝的拯救救恩和牧养是一体的，不是你今天信一下你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不是的，一体的。好，第五，信徒头脑上容易认识神的全能，信徒行为上不易认识神的全能。头脑上很容易一听啊，可以接受，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我们就不行了啊，就会想自己办法了，人会有这个问题的。第六，软弱的信徒能够靠神刚强，等待的信徒能够靠神刚强。软弱靠神，但是要等啊，软弱了又不等，靠着软弱能刚强吗？不能刚强，软弱还要等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主面前来仰望，来祷告，好像圣经所说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愿我们来到你面前，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的恩典，认识我们人的有限啊，甚至是错谬，我们能来到神面前安静的用信心来等待你啊，在你面前我们必重新得力，也必如鹰展翅上腾。愿意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如此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